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我是何叶。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2年10月号，题目是《伊丽莎白二世与家国的不解情》，撰文的是江大慧。伊丽莎白二世 （Elizabeth II） 1926年4月21日。至2022年9月8日，不单是英国的国君，也是加拿大的国君元首。加拿大的总督 （Governor General）， 各省的省督 （Lieutenant Governor） 就是伊丽莎白二世的代表。他们负责替民选产生的总理及省长宣誓就任，每年也要替民选的政府首长宣读施政报告。联邦和省政府的施政报告 Throne Speech 直译就是皇座的发言，由内阁撰写，却由代表皇室的总督和省督来宣读。英伦三岛地缘上东面是欧洲，其大陆上的西班牙、法国、德国在过去数以百年计的时间都是英国的竞争对手，甚至战场上的敌对国。近年的脱欧正正反映出英欧之间的矛盾。南面是非洲大陆，许多前英国殖民地都在20世纪60年代后纷纷独立。这次女皇驾崩，各方都发出正面的悼念讯息，盛赞她的服务、贡献和人格的高尚。唯一的异议来自非洲裔，他们痛斥女皇所代表的殖民主义统治在非洲犯下无法饶恕的罪行。另外，与英国关系密切的澳洲和纽西兰身处南半球，离英国实在太远。至于加拿大东岸，则与英国的时差只有5个小时，确实是理想的后援。二次大战初期，锐不可挡的纳粹曾闪电攻陷比利时和法国，当时英国王室的后备方案就是撤至加拿大。伊丽莎白女皇喜欢来访加拿大，在她一生之中总共来过22次，因为这是她自己的地方，这里的居民也效忠于她。入籍加拿大的誓词包括要效忠女皇和她的后裔。游山玩水，女皇自然不会错过加拿大落基山脉的美景。1959年，她踏足加拿大落基山脉阿省半幅的路易斯湖 （Lake Louis）， 欣赏祖母绿色翡翠般的湖水。1976年满地可奥运会，安妮公主代表英国参加马术比赛，成为第一位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英皇室成员。身为母亲的女皇自然要亲自到场打气。1982年加拿大宪法、人权及自由宪章的订立代表加拿大已经真正独立，女皇作为国君当然要莅临签署。除了国家、皇室、家人的责任，女皇私下的个人挚爱是马匹。她精通骑术、饲养马匹及欣赏赛马，偶尔也会投注，他是典型的爱马仕超级马迷。在温莎宫附近的艾斯爵 Ascot 马场不时会见到女皇踪影，而每年举行的皇家大赛更是贵族女士展示服饰和帽子的争艳斗丽场合。看过电影《窈窕淑女》 My Fair Lady 的观众一定忘不了。我不是马迷，但透过50-60年前简尔青的专栏介绍，得知20世纪最出名的一匹纯种马 Thoroughbred 就是产自安大略省的超斑马，北方舞者 Northern Dancer 1961到1990。北方舞者在赛马界享誉盛名，俨如比利在足球界，米高佐敦在篮球界，格里斯基Gretzky 在冰球界的崇高地位，而且更曾当选加拿大最佳运动员。 北方舞者由安省奥沙华 Oshawa 温菲斯 Winfields 牧场的泰莱 E.P. Taylor 饲养，初赛18场，赢得14次冠军，2次亚军，2次季军，还差点赢得美国三冠王的美誉，包括肯德基达比的冠军、Preakness 的冠军和 Bearmont 的季军。退役前最后一场赢得加拿大女皇杯的冠军。纯种马在 1.5 英里以下的赛事速度最高，所以也是当今世界上身价最贵的马匹。纯种马十分金贵，有别于蒙古人西征时侧骑的短脚马，它们比较刻苦耐劳，善于长途跋涉。纯种马最讲究血统，父系母系的族谱可以追溯至几百年几十代，有点像欧洲皇室传统，婚嫁的对象都要门当户对，流着蓝色血液，这可能是皇室人员特别喜爱纯种马的理由。纯种马出赛的年龄由2岁至3岁，3岁后就退役成为配种马。生物学上，近亲繁殖会带来不良影响，纯种马也有些先天隐疾，内出血，心脏细小，容易受伤。纯种马的足踝又细，高速飞驰时极易受伤，受伤的纯种马也只有接受人道毁灭。行年29岁的北方舞者最后也因病踏上这条不归路，他葬在奥沙华温菲斯牧场的原址，今日属于安省理工大学的校园内。北方舞者的配种费高昂，几十年前已经叫价100万美元。60年代后的名驹三冠王有645匹是他的后代，今日在多伦多 Woodbine 马场前树立了北方舞者真身大小的铜雕像，而女皇曾经在1959、1997、2002、20104次莅临安省多伦多活拜马场，观看女皇杯 Queen's Plate 赛事，这是加拿大最古老的赛事，创自1860年，纪念维多利亚女皇，赛程1英里。已经举办了163届，期间因英国出现国王就改名为国王杯。不论在公在私，尤其对马匹情有独钟的伊丽莎白二世与加拿大着实有着密切不解之情。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2年10月号，题目是伊丽莎白二世与家国的不解情，撰文的是江大慧。我是何叶，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